收音机前的各位耳朵们，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是主播若雨涵，我在湖北武汉，今天的天气阴雨绵绵，你那里呢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名字叫做《做梦的总编》，文章出自《故事林》杂志2017年9月上半月刊，作者李健。做梦的总编刘总是一家杂志社的老板兼总编，杂志也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，所以从第一本杂志诞生开始，刘总每天都要看很多稿件。随着杂志越办越火，发行量也随之上升，从刚开始的月刊改成了半月刊，又从半月刊改成了旬刊，形势一片大好。一天，编辑部主任老孙向刘总提出意见，说用稿量越来越大，希望再招两名编辑减轻工作压力，要不然无法保证发稿质量。可刘总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还把老孙批评了一顿，说杂志创办初期，杂志社里一台电脑也没有，还不是一样干得很好，更何况现在每天都是网上审稿，自动校对排版，速度比以前快多了，要说有压力，还不如说是工作方法有问题。老孙苦笑着说，刘总，自从杂志社有了起色后，你就没怎么过问过编辑部的事情，你有时间抽空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刘总不信，叫老孙给他一个栏目的投稿信箱，这个栏目就由他亲自负责好了，如果真的像老孙说的那样，再招编辑也不迟。老孙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好将一个栏目交给刘总亲自负责。第二天一早，刘总上班处理完几个客户广告的事情后，便打开了投稿信箱，只见里面黑压压的一大堆，全是未读邮件。刘总心想，这个老孙邮箱几天没处理了，怎么留了这么多稿件？不是故意来难为自己吗？便叫秘书把老孙喊过来教训了一顿。老孙委屈地说，刘总，你看清楚了，那全是昨天才收到的稿件呀。刘总仔细一看，果然没错，都是昨天的日期，不由惊诧道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稿子？老孙说，我们杂志社名气越来越大，所以投稿量也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刘总一听，不禁由惊转喜，乐呵呵地看起了稿子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刘总顿时皱起了眉毛，因为绝大部分的稿件都不适合这个栏目，更有许多稿件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刘总坐在那里一上午，一篇稿子也没看中，时间全浪费在点击未读邮件上了。就这样过了两天，老孙来催稿子了，说等着排版。刘总急了，说这两天时间全浪费在看垃圾邮件上了，才选了两篇。老孙有怒不敢言，只好叫别的编辑晚上加班帮刘总把稿子赶了出来。老孙本以为刘总会因此答应他招编辑的事，可刘总却说自己之所以没有及时编辑出稿件，是因为对网上审稿不太熟悉，再过几天就好了。老孙听后也只好作罢。晚上刘总还在埋头看稿，看着看着不禁打起了瞌睡。这时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一个老朋友邀请他出去吃饭。在饭局上，刘总结识了一位搞程序设计的工程师，席间那位工程师侃侃而谈，说现在是电脑时代，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电脑来解决，而程序设计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可以使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刘总一听这话，眼前一亮，问工程师可不可以设计出一种自动编辑软件，将它安插在邮箱的收发程序上，符合杂志栏目要求的稿件才可以进入邮箱，不符合的则通通自动退回，作者也就用不着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询问稿件情况了。工程师说当然可以，只要刘总将文章的各种要求告诉他后，完全可以设计出来。刘总高兴极了，连忙将栏目的各种要求告诉了工程师。第二天一早，刘总就接到了工程师的电话， 说软件已经制作好了，叫他在网上接收。刘总打开电脑下载后，将软件安装在了电脑上。果然，当他打开邮箱后，里面一封信也没有了。刘总高兴极了，这下再也不用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稿件了，便美滋滋地喝起了咖啡。到了下午，刘总又打开了信箱，可还是一封信也没有。刘总心想，会不会软件设计有问题呀？将来稿全当垃圾邮件处理了，便急忙打电话给工程师。工程师说，这种情况不会太久，合适的稿子肯定会通过软件自动审核的，放心好了。刘总心情忐忑地又度过了两个小时。当他再次接收邮件时，只见邮箱里哗啦啦的一大堆未读邮件。刘总以为是眼睛花了，便打开了一封邮件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真是美文呀，完全符合杂志的要求，而且一个错别字也没有，排版的也很整齐。再看下一篇也是如此。不一会儿，刘总就把三个月需要用的稿件全部编好了。刘总高兴地把老孙喊到了办公室，将编辑好的稿件交给了他。老孙不由得一惊，诧异地看着刘总，没说什么。刘总看到老孙这副尴尬的样子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心想等过几天再裁掉几个编辑，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搞不好把你也给裁了。可好景不长，一天下午，老孙突然拿着几本杂志来到了刘总办公室，说他发现刘总编发的那几篇稿件在其他杂志上也有刊登，而且内容是一模一样。刘总听后大发雷霆，说要在杂志上公开封杀那几个作者。可老孙说署名并不是一个人，可能是文超工。可一下子怎么会冒出这么多文超工来呢？而且那些文章都发表在同一时期，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。老孙奇怪地问刘总，怎么他一编稿子就会出这种事情？刘总气愤地说，你怎么怀疑到我头上来了？杂志社就是我的，难道我还会害自己吗？老孙说，我不是怀疑你，但你这么多稿子是怎么来的？刘总突然想起了自动编辑软件，难道是那软件搞的鬼？便连忙打电话问工程师是怎么回事。工程师接到电话后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。原来工程师根据自动编辑软件的启发，又研发了一套自动写作软件，和自动编辑软件的原理一样，只要将文章的各种要求输入电脑后，自动写作程序便会自己构思，自动生成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来，而且每次都是全新的内容，不会有半点重复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动写作软件被安装到不同的机器上后，程序无法得知哪篇文章已经在其他电脑上被自动生成过，所以重复的情况会和软件安装的次数一样多。刘总听后大吃一惊，责问他怎么会这么糊涂，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。工程师说，都是被潜害的，他将自动写作软件作为产品推上市场后，销路很好，几天之内就卖了10万多套，所以只顾着数钱了，忘记了对软件使用情况做跟踪调查。天哪，刘总惊呼道，那同一题材重复的文章不是有10万多篇了？工程师说，他会尽快设计出漏洞补丁，供用户下载安装使用。刘总瘫坐在椅子上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老孙主任说，为了不在杂志上再次出现自动写作程序编写的文章，要再招10个编辑进行严格把关。要知道，10万多篇文章的筛选工作可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。刘总大叫道，要招那么多编辑干嘛？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自动编辑软件吗？老孙苦笑道，刘总，您就别提那东西了，赶紧删了吧。符合那软件要求的稿件都是自动写作程序写出来的，一篇也不能用。当晚，杂志社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留下来加班，一篇一篇稿件的核对，所有人都累到不行，刘总也不例外，终于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睡梦中电话突然响了， 刘总蒙头蒙脑地接起了电话，只听电话里的人大叫道：“老刘呀，你怎么还没来？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”刘总被惊醒了，看了看日历，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。黄粱梦醒后，刘总又把老孙叫到了办公室：“就按照你的意思办，再招两个编辑吧。”老孙一愣，不知道刘总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，可他哪里知道刘总还在心里暗自庆幸呢，又省了八个人的工资呀。好啦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咯。脚边有风，心中藏爱，坚韧勇敢。我是主播若雨涵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